很大一个重点是你要知道自己的不完美点在哪，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完美的不完美。
欢迎收听今天 Mentor 不务正业，台湾第一个为新兴学子开创的 podcast， 我们为你解开升学忧虑、青春上的迷惘，抛开二十年英文老师的包袱，董老师没有什么不能讲的，不正经不说教，就在这里陪伴你。欢迎收听今天 Mentor 不务正业。好，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呢，是我的学生。好，那么我会知道他呢，是因为他之前在学校在外交小尖兵这个比赛上面呢，表现非常非常的杰出。好，那么当我邀请他来做我们来宾，来跟同学们分享的时候，我请他稍微列一下他可以分享的故事，结果一长串，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好，话不多说，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听到他 Michael，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听到他跟我们的分享。来，我们的主持人，
嗨，又是我 Me 胖 Me again， 嗨。那我们现在就来请 Michael 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好的，
嗨，我叫 Michael， 然后我现在大学三年级，但是因为 COVID-19 休学，然后现在在美国读书。对，然后现在已经回来台湾一年多，现在经历了人生中的转变，那这次很开心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OK， 好，首先我想先请你分享的就是你在高中的时候你就确定你要去美国读大学。
我跟很多人不一样哦，我是升高三的暑假才决定要出国的。
真假？
对，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父母对国外的环境不是很了解，我父母其实也听不懂英文，所以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就是支持，算是支持吧。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不了解的。我是升高三的暑假才毅然决然，就是你知道吗？我要，因为我认为我的个性在国外会更适合，所以我做了非常多的资料搜寻，研究各个学校，研究美国教育，研究我适不适合在那边发展。那种种条件下，我是非常非常晚才决定要出国的。一般人高一高二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你要背审，你要考 SAT， 你要考托福，我全部在一学期之内全部搞定。
高三下？
对， 高三上，因为升高三的暑假决定，然后高三上一学期，把托福、把 SAT、把所有的 essay 全部都要拼完，因为十月就要丢了。
嗯哼，
所以我七月决定，我只花三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别人两年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夸张的，我因为那时候台湾已经订不到 SAT 了，我是飞到香港去 考一个试，然后就飞回来了。对啊，所以这过程算是一个回到原本的地方，就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那我当然不会说哦，这都是我，因为其实这过程中我父母很支持，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我的高中班导非常支持我，他给了我所有一切你能想象美好的高中生的自由，他都给了。我可以不用自习，我所有时间可以拿来做我自己要申请美国大学的部分。我当初甚至是模拟考考到他们要求的分数之后，我就可以不用再考下一次模拟考了，他们也都非常支持我这个决定。对啊，所以我跟很多人不一样吧，对于申请国外读书这件事情。对，
那你去了之后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吗？
完全不是。当然啦，当然很多部分是啦。我不得不承认在那边的生活我是非常喜欢的。不过我想象中美国应该要有的生活是 work hard play hard， 然后大家都像 bro 一样，大家抱在一起，然后完美的美式电影结局那种感觉。结果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很算自以为是嘛，可能也不算吧，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英文很强，英文是我的强项，一直以来都是。结果出去之后才发现，哇，完全不够用。当然生活没问题，读书没问题， 但是要真的能够跟外国人交心、谈心事、成为好友，我真的觉得没这么容易，因为很大问题是 cultural shock。
嗯哼，
他们看的剧不是你看的剧，他们看的卡通不是你看的卡通，你跟他们聊很多你以为年轻人会喜欢的东西，其实跟他们不一样。更不用说，我是到 Indiana， 所以是个很保守的州。然后在那个州跟当地的人聊天的时候，会发现哇，这个文化差异真的太大了。所以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 bridge the gap。那在这期间，其实第一年我花很多时间还是跟华人相处，因为毕竟思想接近，文化接近。慢慢慢慢的过了一年后，我才开始交到知心真心的外国朋友，这样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吧。然后然后要会派对，真的
要会什么？
要会派对
party。
Yeah.
Yeah, 你要懂得如何 party。
Party
老师可能是觉得你只要参加那个 party， 你只要人在那里就好了。可是他的意思应该是
social 吗？
Yeah， 他们对于 social 这件事情 你真的
非常在乎。
因为你要知道，对于外国人来讲啊，这是绝大多数真的是这样，他们很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嗯哼，
他们有想法真的是直接说的。
嗯哼，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发觉我以为，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算是勇于发言的人，所以我觉得我 OK。 到那边才之后才知道，哇 ，like 那是另外一个等级。他们能言善辩，然后上课有问题是那种一般的人会举手这种。那这点就跟台湾的教育就差很多。所以我那时候刚去到的时候，其实有点被吓到，你知道吗？班上教授问说有什么问题，哇，全部人就举手，然后我就，你们怎么问题这么多啊？可是听完他们问的之后就说，对耶，其实这些都可以问。你甚很多你看似觉得无脑的问题，其实他们都会问，问完之后教授给的答案会让你意想不到。
嗯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真的蛮酷的。对啊，
这个我有体验过。
老师有什么要分享吗？
就是我之前去英国读书的时候。对啊，我觉得确实，虽然我那时候已经有点年纪了，对，就真的是他们的学习的环境，不是环境，就是上课的氛围，跟在台湾真的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很鼓励你发言，非常鼓励你发言，对。然后就像你讲的，就是刚开始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大概也不是那么重要吧，应该也不用问。可是就真的有人问了，而且就像你讲的，老师的回答会让你很惊艳。对，原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我学到的是怎么样去挖。对，字里行间东西是有东西可以去挖的。对，怎么样去做学问。对，然后透过就真的是透过小组大家彼此的分享，还有听老师分享，然后自己去收集很多的资料，那才真的是做学问。对啊，不是那种埋头苦干一个人读的。对啊，
我举个例子好了啦，这样讲可能太模糊。
嗯，
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是我在上行销学，那老师提到社群媒体，那大家因为社群媒体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已经融入了非常好了，大家都在用 Instagram， 大家都在用 Facebook， 就是我当下只会觉得哦，社群媒体行销就是那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多的可以问的。
嗯，
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同学问说发文要发怎么样的文，一个非常笼统的问题哦。然后听起来你也会觉得你这什么问题啊，你到底是要问什么，我听不懂你要问什么。对，我当下就觉得就是哇哦，someone要被骂咯那结果教授整堂课就直接课就暂停，剩下的40分钟课都在解释发文要注意什么。等于说那堂课教授一听到这个问题就很开心，哇，终于有学生问这种可以让我讲很久的东西了。他就开始把那个 IG 的格子画出来，然后就开始讲照片要怎么摆，你注意要什么样的文字，你的言辞，你的 hashtag 要用什么，全部都讲得巨细靡遗，清清楚楚。我当下听完就是 what？ 发文不就是按 post 吗？这有什么难的，就 post 而已。结果没有，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他从一个简单的发文变成自媒体行销。我听完那个我就哇，好了解，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问。 对，那当然不是说你每一个问题都会得到这样的回复，可是就有点像挖宝藏吧，就是去探索，多问一点，多问一点，慢慢的就会哇，洪水般的来这样。
那因为我去英国读书的时候，我已经是老师了，对，因为我去读的是英语教学所嘛，所以其实给我很大的启发是我回来台湾之后，就是对待我班上的学生，对啊，所以像你们，
我
那真的是影响很大，我不得不说真的影响很大，对，就是我去那边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我学生所回馈给我的，不管是发言还是发问，我都非常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对。我去英国留学，我最喜欢教授讲的一个字 ，interesting。interesting， 对
，interesting，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听到就会哦，有点像日本人，日本人听到什么都会哦，
就是好像很有兴趣。
他们是真的很有兴趣，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会觉得，你知道那个字啊 ，interesting 那个字，其实给我很大的鼓舞哎，对，给我而言，我觉得那是很大的鼓舞，对。
后来也变成你的口头禅。
其实因为我受那个 interesting 那个字影响很大，比如说我跟那个教授在讨论我们的硕士论文的时候，然后那个硕士论文我最后做的那个假设，然后最后去问卷回来的时候，竟然跟我的假设是相反的，我整个感觉很挫败，你知道吗？对，可是我拿去给教授看的时候，教授也是讲 interesting， 对，
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然后我就满头雾水，为什么 interesting？ 他就开始解释。为什么这个结果这么有趣？然后他解释完毕之后，我就发现，真的蛮好玩的。原来他所讲的 interesting 是那样子的意思。对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去挖，你可以挖到更多很好玩的东西。对啊，
对啊。
OK， 好，你在美国有没有什么休闲娱乐？
哦，当然有，
或者是 go traveling。
有啊，在 Indiana 那边，因为冬天都会下雪，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滑雪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有去滑雪，然后我们是那个时候我是跟一群台湾人，然后我们就约到 Wisconsin 去滑雪，因为冬天就大，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在雪地上开车，而且我们第一天去滑雪的时候路上就发生车祸，我们是
直接你们的车，
我们的车，我坐的那台车，我学长正在开车，然后开到一半就打滑，我们是直接飞出高速公路。
哇塞，
很夸张！我们先是在高速公路上打滑三圈。
你爸妈有没有听这 podcast？
我不知道他们要不要听。
他们会不会？
我是没有跟他们讲了。
他们会不会听到你讲这个，会为你捏了好几把冷汗？
对啊，我那时候真的是整台车飞出去，然后就撞烂，然后车子毁掉，但人都小伤而已，就是挫伤啊、撞到啊、这样而已，所以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我们就这样在雪地。冰跟泥巴里面这样困了，快五个小时吧，才有人来救。然后这五个小时，我们就是惊魂未定，这样坐在车子里面，然后 OK， 而且下大雪，你知道吗？然后你就看着窗外的雪
越
叠
越
高，对，就快要叠超过车子了，因为我们车子出不来，然后门也打不开，因为被困在泥巴里面。
这么紧张，那空气是 OK 的吗？
空气就是很迷雾啊，然后下大雪这样啊。然后，你说的是氧气是吗？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没事啊，那个还好，那个还好，因为其实车子都有一些缝隙，所以那个倒不是大问题。
Okay.
只是说你会看着窗慢慢被雪盖过去这样。后来警察来，美国警察不能惹，超凶，真的超凶。进来不是关心我们，而是你会不会开车啊？你们到底会不会开车？然后我学长就 ，no no 。就
示弱，
整个吓爆啊！然后最后被罚了快$1,000吧，然后被拖出来，然后还被开单，就罚了$1,000，所以并没有感受到温暖的“你还好吗？”没有，并没有。一进来就问你会不会开车，乱开，影响交通，你知不知道？sorry， 对吧、啊？
那时候车上几个人？
坐满啊，五个、啊。然后五个人都这样。因为我们是四个大医生配一个学长，然后我们那四个大医就是，哇，我不要滑雪了，所以我们当天变成没有滑到，我们到隔天才去滑，然后滑雪的时候就哇，你们有滑雪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下去的速度比你想象中快很多， 我当下去滑的时候，我一直以为看别人电视上滑都很轻松，哇，好像很冰雪奇缘的感觉，结果没有耶，那个速度好快哦。然后我到那边，我还跟一个美国人打赌，说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初学者，所以我们去中级的坡，就是 you know middle 那个等级的坡，我们要比赛。结果比到一半的时候，
等一下，你会滑了吗？那个时候
就基础啦，一点点啦。就是我学一个小时，我就跟人打赌了。
你之前有滑过雪吗？
我没有滑过雪，那第一次。
哦、好。
可是因为我滑初级坡的时候还蛮顺畅的，所以我就觉得说 easy 滑雪有什么难的？然后我就跟一个外国人打，而且是不认识的外国人，就是排队的时候遇到的。他们就聊天，我就说你第一次来吗？他说我第一次。他说你第一次来吗？我说对，我第一次。要不要去挑战中等？那我们就说好好好好好，我们就跑到中等那边。一开始看到那个坡的时候有点吓到，嗯，好像比想象中陡，可是觉得哎，刚刚滑初级 easy 啊 ，OK 的啊。然后我们就下去就滑了。滑到一半的时候，我飞出去，然后我在雪地里面滚了大概十圈有，就是我大概到一半我就一路滚到底了。所以最后我赢了，因为我滚的速度比他滑速度还要快。可是我没有 like 我没有在 joking， 我那个时候下去蹦落地，我是没有意识的，就是黑。然后等到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已经被人从雪地里面拉出来，所以惊险，但是我赢了。然后他就请了我一杯饮料，嗯，还蛮快乐的。
为了一杯饮料，
没有，那个时候本来没有打赌任何东西。
但你这样讲，我有点好奇耶，它是危险的吗？
该怎么说呢？
你这样子，你想翻滚了十几圈，然后最后这样子是倒头栽吗？
倒头栽啊！而且我是脸朝雪地下，我最后一个印象就是脸啪，然后我就有点忘记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感受到有人把我拉出来。
这样子没有危险吗？比如说腰折到啊，腿折到啊，骨折。
我有学长就是会有断手的、啊。
哇塞！
可是该怎么说？你就是
你爸妈真的会不会听这一集 podcast？
哦，这个他知道，这个他知道，
okay,
因为有被录影下来，有被录影下来，所以我同学二话不说就发出去，然后最后就传到我爸妈那边，所以我爸妈知道跌倒这件事情，车祸不知道，所以车祸看要不要剪掉，看要不要，如果我爸妈要听的话，剪掉好了。嗯，对啊，然后就倒头栽吧。可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可是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啦。你觉得自己是初级，就待在初级就好，不要去中间的那个滑道。嗯，比你想象中难，对。
嗯哼，比想象中难。
真的，真的。
嗯哼，
然后
同意。
你有滑过吗？
有，我也是学了一个小时。
你在哪里滑的？日本、
奥地利。
奥地利。
哇、wow ！我去，其实很好玩。去德国玩的时候，
嗯哼，
对啊。然后，在德国报名的滑雪 tour。然后坐车坐好久，结果是跨越了就是
国界，
对，到奥地利去滑雪，对啊，嗯，我觉得滑雪真的不容易啦。
哇，那风景超美吧？还是没心情看风景？
我睡过去了，
怎么可以睡过去？
没有，真的是滑雪的地方真的很美。
嗯，
对，第一次看到就是整座山的雪，然后你就是对踩在上面，然后在上面滑。
嗯哼，
对啊，可是那就只有一天的，觉得不够。一天的经验
真的不够，而且滑雪会上瘾。我啦，至少我就算跌成这样狗吃屎，我还是很快乐，就觉得很好吧。而且那个速度感，
你是 ski 还是 snowboard？
我两个都是。我 freshman 的时候是玩 ski， 然后 sophomore 的时候我玩 sport snowboard。我喜欢 snowboard。因为
跟滑板的感觉比较像。
对对对对对。然后没有啦，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不会溜冰。所以你知道 ski 的时候要往前进的时候是用溜冰的方式，
就是脚要打开，然后合起来。
对对
对
对，
去做就是速度转。
你会溜冰？
我会溜冰。
嗯，
对。
对啊，我不会，所以我那时候前进不了。就是那滑雪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两根那个支持的吗？我一直往前，想要让自己往前，然后我就一直后退。
对，好像其实刚开始不是用那两根就是手抓的那个去控制你的速度，是用你膝盖去夹，然后去打开，然后控制那个两只脚 ski 的那个角度啦。对啊，
对啊，对啊。
嗯，哦，滑雪是一门学问，尤其是对这热带国家的小朋友，就是我们来说，
太难了。可是真的很好玩，而且因为我去美国是第一次看到雪。所以我就很兴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下雪的时候，我就这样 真的像傻子一样，就这样在雪地中，然后看着天空，然后一直傻笑，然后旁边的人经过，就是用一副
亚洲人，
就是这个人怪怪的。
哦，我以为是说哦，看这个就是没看过雪的亚洲人，
真的哎、欸，就有，而且还是两个中国人经过我，然后说他没看过雪吗？然后我就瞪他，我没看过，对啊，然后。娱乐吧，我觉得在美国娱乐真的很重要。
嗯哼，
如果你是在那边然后不知道怎么玩的，会很痛苦。
因为时间很多吗？
我、欸、其实我觉得在，我不知道在台湾大学会不会，但是在美国大学真的时间很多、欸、因为我们一个学期大概就是15到18学分，很少人会上超过。然后其实你时间很多，主要是因为功课都是用 group project， 所以很多课外的时间你要去做功课、嗯、可是相对他们真的很会玩。像十月份的时候 ，Indiana 那边固定会有所谓的 Exploration Acre， 就是会把玉米田，他们会把它除成迷宫的样子，
嗯，
然后你就进去那个迷宫，然后就可以玩一整天。然后我也是，就是第一年也是发生很扯的事情，我在迷宫里面迷路 ，I mean obviously 迷宫就是要迷路的，结果我没有想到我是真的迷路出不来那种，而且晚上12点的时候。警察会巡逻一圈，把人带出来。我没有被带出来，我在里面，
好恐怖哦！
而且你们有看过？
你父母亲知不知道这一段？
他们知道我困在里面，但不知道有过夜，所以我是隔天早上六点才被带出来。然后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就在玉米田里面睡了一晚。
好、哦，还好还有你朋友，你们两个人嘛？
哦，对啊，对啊，两个人、
哦。OK， 天气是还好的吗？
很热。
哦，那就还好，还好，还好，
没有室温的，
不是在冰天雪地当
中，
好啦，
没有很热啦，没有很热啦，但、okay. 但是秋天，然后而且我们都是有随身带大外套这样
，OK，
晚上大概五六度吧，所以不是说冰天雪地这样，然后可是最恐怖的地方是因为那一年的主题是 Stranger Things，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怪奇物语，反正就是有恐怖的怪物在那边， oh. 所以旁边就是怪物的雕像，然后我们就是要找一个没有怪物雕像的地方好好睡一觉，都找不到，因为每个转弯处都会有个怪物的雕像，这样，
嗯哼，
所以那个真的还蛮好玩的，
嗯哼，嗯哼。那其实很多同学出国留学的时候，他们会很concern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有种族歧视的问题？你觉得？
我觉得
给学弟妹什么样子这方面的经验的分享，
我觉得要做好心理准备，多多少少一定有。嗯，我觉得种族歧视这件事情对他们，我们不要单一的去指责他们，因为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讲，其实都会有既定的一些印象或者是对人的处理方式。像，我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但是。不好就卡掉，没有啦，我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但是其实因为我是中立人，然后也看着很多我们台湾人对于在中立火车站集结的一些 外籍移工的对待方式，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好， 也是有一点点偏见。在美国也一样，校园内其实还好，大家因为都是各种不同种族融合在一起，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欧洲人，美国人，拉丁裔，满满的各种不同种族，所以校园内部的话其实都还好。那最常遇到的种族歧视就是派对可能不跟你讲话，就是他们交朋友会优先选择同种族的人交。相对的，我觉得好像也合理，也不能怪他们，这是一种 social 的一个模式吧。可是最可怕的是出了校园，尤其像 Indiana 是很保守的地方，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出去啊是会被丢石头，然后会被骂，你知道，很不好的歧视字眼，然后甚至有叫我们什么滚回自己的国家，滚回自己的地方。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华人在外面会说中文嘛，然后说可不可以讲英文，
嗯，
可不可以讲我们的语言，然后我们就会用英文回说 Yeah we know English， 可是他们就会那你为什么不说，你明明就会英文，你为什么不说。我们也遇到过这种事情。那也不是只有 Indiana 哦，我去就是春节的时候，我有去纽约玩。纽约这么一个大熔炉的地方，一个玩，像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纽约，我觉得在纽约我能感受到满满的活力。可是相对的，里面这么多种族，你还是会遇到种族歧视，还是会有人讲不好的字眼。我们路上就会有人叫我们 Corona， 你知道吗？尤其是爆发的时候，动不动就，而且是小小孩耶，你就会觉得他们的家庭教育会对我们这样，那更何况是长大后。我没有说指责他们，就是当然我这是指责，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大家都要去思考的，而不是说哇美国人就是坏人，而是你要去思考说我们身为人可不可以放下成见这样。
嗯哼嗯哼，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事情？
哦，有有有，我印象最深就是感恩节的时候，我的室友是美国人，就是白人这种，然后他邀请我去他们家吃感恩节大餐，哦，那天真的是很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我就是一个人身在异乡那种感觉吧。他们当天晚上去芝加哥，他们家不是在芝加哥哦，在郊区，他们开车到芝加哥买沙琪玛回来给我吃，因为他们听说沙琪玛是那华人吃的食物，他们就去 Chinatown， 他们就问说 What's the most Chinese thing you can get？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找到沙琪玛，反正就带了沙，而且我刚好我非常喜欢吃沙琪玛，所以我那时候感恩节大餐哦，大家都是吃什么火鸡啊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个沙琪玛摆在我前面，就说 This is for you， you know we know you miss home。 哦，真的超感动的，而且你知道出国之后，老师，我不知道老师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刚去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要读书，我要认真，所以有时候你会忘记家这件事情，然后当你看到某一个让你想起家的时候，你会瞬间就是眼眶泛泪。而且我不是一个容易哭的人，但是刚到那边那个沙琪玛放到我桌上的时候，就有一种哇哦，这真的是很感动人心耶，他们特地这样去买这个东西，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吃完之后才说 This is good, what is this？ 惨了，我解释不出来，我不知道沙琪玛，我只知道就是 sugar and carbs， 就是淀粉加糖，我也不确定它怎么制作。可是就是这种东西会让你感到很暖心吧。其实每个国家都一样啦，有好人有坏人，懂得跟各种不同人相处，我觉得这是出国留学第一堂课。就是懂得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我知道听起来很 cliché， 但真的就是这样。
其实我那个时候在英国，好几度哎，好几度很感动，好几度很感动。对，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有时候，因为其实我去英国是待一年嘛。而且是年纪已经有一点了，所以其实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来的这一年我要把握些什么。对我来讲学业不是那么重要的，而是在那边的生活。对，因为没有去那一年的话，我所书上面看到的都是书上面的东西，到底英国，到底这个语言，我已经学了这么久了，这个英文到底它跟这个语言相关的，它背后的种种是长什么样子。没去之前都是看到书里面的，但是去了之后就觉得我去这一趟我就是要充分的感受。对，课业不那么重要，只要能趴就好。对，因为毕竟我有点年纪了。对，还带着女儿去。哦，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不但想到我的家，我不但想到我的家人，我还想到我们的国家台湾。我好想念台湾哦，非常想念台湾。而且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很想念台湾的原因，是因为我去一个公园，那个公园旁边那个梅花，我是看到梅花，
真的。
对，其实我去英国之前我就知道我会很想念台湾，所以我带了一撮台湾的泥巴去英国。对对对啊，
会有，
真的看到那个梅花，真的是就一直在那边看，一直看，然后好想告诉好多好多好多人，这是我的国家的国花。
真的出国，尤其出国走，我出国前没这么感受这么深，因为那时候一心一意就想出国，反而是出国之后你会爱国感暴增。
真的，你看我从英国回来之后，国歌我都唱得几大声了。
对，真的。
我都被学生嘲笑。
对，因为早上升旗的时候老师都唱得比我们全班
还
大声。很明显，可能全校都知道是谁在唱。
我好像有印象耶。我真的好像有印象。因为其实以前高中的时候跟丽珠老师没有说常常聊天这样，可是就会听到你很多事情，然后我记得就有人讲说你唱国歌很大声。 我印象还蛮深的，
很有趣哦。我就是那个整个操场好像是我跟校长唱的最大声，
想要让学生唱国歌，先把他丢出国，
回来就会唱。
其实我发现还有几位老师唱的蛮大声的，还有几位老师，
那就不要再节目上说好了，不然他们以后害羞不唱怎么办？
也是 ，OK， 好，那还听说你还经历过枪战，
对，芝加哥。
好，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喽。好，请同学们期待我们下个礼拜的 Part 2。OK， Bye。